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喜欢这个寻找天象的故事这个节目，我非常之感谢你，也希望你能够将这个节目传给大家。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听到这句话，就是说大家传给大家，大家告诉大家。好，今天第一个环节就是天恩浩瀚，听一听这个父亲给他的儿子怎么样表达他对于天主跟对儿子的爱。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心。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天气渐渐转凉了，小心起居。今年的水运会有否报名参加？你的泳术相信是有资格参赛的。还记得那天在路德候车的时候，你问我要不要吃冰淇淋。虽然听到你的问题，但心里面在想，可能你在问我背后的那位女孩子吧，所以便没有答复。后来发觉你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再问一次要不要吃冰淇淋，转身往后一看什么人也没有，才知道你是在问我。那一刻就算还没有尝到你买来的冰淇淋，已经甜在心头，因为你终于懂得关心别人了。一个人懂得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存有爱己及人的德性。这一则平常事勾起了儿时的你，还记得小时活泼天真及胖胖的你吗？你这个小鬼头甚得长辈们疼爱，舅父也因为爱你而当上了你的大夫。舅母虽然已经有两个孩子，但是待你如同己出，可谓此生只得天上有。我这个做父亲的，因为工作关系，身为国际刑警，经常都要跑到外国去出差。但是浩慧，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所以每一次你考试的时候，我都特别请了年假，天天陪着你温习功课，直到考试结束为止。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更亲自下厨，务求使你得着家庭的温暖。路德街头的情景和儿时的琐事，又使我联想到《若望福音》第十七章当中父与子的关系。父亲，时辰已到，光荣你的儿子吧，好使儿子也光荣你。父亲以什么光荣儿子呢？爱，以促使父与子合而为一的爱。如果父亲不以爱来与子合而为一，子便没办法与他合一，因为子的一切是从父而来，子的爱当然也是从父而来。所以要父亲先爱儿子，儿子才有这份爱去光荣父亲，并与他因爱而合而为一。相信你对我的爱是有感受的，否则不会懂得关心我。也希望你能够关心妈妈，以免她过分操劳。所以自己的房间最好由自己收拾。 十七岁的年纪是学习自立的时候了。另外，小心饮食，不要吃太多的垃圾食物，比方说汽水啦、方便面啦、薯片，还有含化学添加剂的食品。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戒烟。我不想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健康的青少年时时刻刻在摧毁自己的身体，这是很可惜的事儿。在遥远的欧洲，送给你无限的祝福，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我自己一面听这个天恩浩瀚里面的书信，心里面很感触也很感动，因为觉得天主实在非常之爱护我们每一个人。好了，也看看神雕侠侣2000怎么样发展，看看杨过怎么样将天主的爱传给孙婆婆跟小龙女。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2000，从前有个人名叫耶稣，他本来是天主子，后来降圣成人，临在于我们中间，为了我们，还有为了爱我们。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你还是回去吧。
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姑娘，孩子若是回到重阳宫中，他师父定要难为他呀。
你还是送他回去，跟他师父说，叫他不要再难为这个孩子了。
他人叫门中的事，咱们也管不着。
你送一瓶玉宫浆过去，再跟他说，那个老道不能不依。
龙姑姑，你为什么那样绝情了？听了耶稣的故事，一点也不动容。你的心看来很硬，一点也不像是你的外表。正如耶稣所说，有耳听的，听吧。
神雕侠侣。
好，今天我们天马行空会读出关俊堂神父的一篇文章，生命与痛苦的思索。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是带出我们人生很多好像看起来解不开的谜。关神父以他对生命的深入的体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值得去反省的一个表达。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生命与痛苦的思索，作者关俊堂。人没有权决定自己来不来这个世界，但人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与方式呢？若单从权力角度来讨论这问题，可演变成无休止的争辩。毕竟人所拥有的权和选择的自由十分有限，不是事事想做就可以做。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刻意延长其生命，只会做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资源的浪费。病人有否权利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或医生有权利应病人的要求，为他提早结束生命，这问题同样不能光从权力的角度来判别可否。减少无谓的苦楚，节省本已有限的资源，不忍见心爱的人在垂死过程中挣扎，而您让他及早结束生命，动机都是合情理的。然而在这样生死攸关的重大决定上，我们还需考虑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医疗人员所担负的角色和安乐死所造成的后果。良好的动机不一定能合理化所使用的手段。医疗科技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维护生命，而非终止生命，这是医疗专业的基本底线。跨越了这条底线， 医疗人员很可能就变成了可以操纵生死的判官，因为就算法庭的法官也未必比医生更清楚病人的生命实况，病人可以要求，而医疗人员也拥有致死的技术在手，但后者却不应拥有这最后的决定权，否则他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医疗人员的界限。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要死就死对社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人总想活得多些快乐少些痛苦，这是人之常情。然而生存的定律却给我们揭示了人生总是苦乐参半，乐不一定是福，苦也不一定是消极，使苦和乐造就我们人生的是毁灭我们希望的，乃取决于我们对生与苦所持的态度。安乐死若普遍被认为是合理和合法的时候，就是人因痛苦之名可以随意结束自己或他人认为没有意义或没有价值的生命的时候，这做法是让生命可以活得更美好，亦或是真正的残害生命。因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对痛苦，特别是那些人为的不义所造成的痛苦，在生命里所扮演的角色做充分的反省。我同意无需为患不治之症的末期病人做额外的和非常规的医疗操作去延长他自然死亡的过程，但却反对人只凭上述的动机结束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姑勿论这生命在病人或医生眼中是多么的没有价值或痛得不值。因为要是人真有此权，今天可因为身体的病苦而要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日也可以以精神或心灵的痛苦做理由终止自己或别人的生命。无痛苦的世代并非就是一个健康的世代。人没有权选择自己来不来这个世界，人也没有权提早结束这段现世的旅程，但人有权选择如何度过这段由生到死的阶段。我们不必要生于名门或富贵之家，也无需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这生和死之间活得满满，自己快乐也使别人快乐，如此而已。
图示大会，
为什么在下雪天下种呢？还是忍耐忍耐等一下吧。
师父，我想考验种子的能量啊，看让那个种子能够脱颖而出。
如果全都冻死了，不是浪费生命吗？
人生不也是常有人血里撒种吗？
唉，无谓的牺牲太多了，春天不是快来吗？时机一到，把种一撒，收获丰富。当时辰还没有来到以前，耶稣碰到圣灵会血的时候，都从圣殿里出去，从犹太人手中走脱，直到逾越节的庆日前。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天马行空之后也听过图示大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什么好听的圣歌呢？就是说来自喜悦这个 CD 里面的蒙难时的祷告。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听完就知道。Thank you.
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刚才所听的这首歌《蒙难时的祷告》，可能会更喜欢再继续听张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因为他在蒙难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天主，他还是每天的祷告。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上次我们听到张宗元弟兄他分享了他生意一帆风顺，突然发生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对他其实是什么，或是对他的人生信仰有什么影响呢？这次我们在听他的分享。好，那张宗元弟兄啊，你上次给我们分享了，就是说生意突然出现了一个危机，这个是什么的危机呢？
我是首先在提到，就是说那时候呢，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好，那我公司所用的阿罗马牌的家用电器产品呢，已经顺利的卖到所有的百货公司，像梅西啊、希尔斯啊，这些百货公司当中，那生意越做越大。然后自己呢也买了一块地，向 SBA 贷大款，然后自己盖了一个商业大楼。那就在这个自信自满、自以为幸福的当中呢，在1994的年底呢，就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公司所卖的一张产品被一个对手控告妨害专利的问题。
哦，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对手其实利用一个机会想把你打倒？
是的，因为我们透过专利律师，我们确信这个产品确实没有妨害别人的专利，但是对方为了商业第一还是要上法庭控告。
后来在上法庭这个时期里面，其实碰到什么麻烦？
首先在法庭里面所遭遇到的都是输赢，不管我们怎么样换律师跟法官申诉，可是法官所判的都是对方赢。在这个情况呢，我心里面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你所说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我上次提到，就是因为我把做生意当作第一优先，家庭第二优先，信仰才是第三优先。这个时候我突然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无论人多努力、多辛苦、多成功，纵使自己小心翼翼不犯任何的错，可是还是可能遭遇到自己不愿意遭遇到不幸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反省到我过去的错误，自信自满，把天主摆在一边的一个过错。
就是说在这次的商业战争里面呢，可以说是战争刚开始好像你一定会输了，但是在这个好像绝望的时候呢，你回想到你自己人生的从前所定的方向，将天主放在一旁，现在是想到天主实在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位，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到教堂，也开始学习接近天主。 那我开始找各种信仰的书来看，也开始找神父谈我信仰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不是跟逃避有关系？你觉得有没有这个逃避的这个原因在里面？
不，有一个很，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突然间很深的感触到天主的临在。这个天主的临在呢，是当我从以前现在这个生意的漩涡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感触到确实这个世界上是天主跟我们在一起，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
你说是感觉到天主的临在，第一有什么感觉，第二究竟从什么途径知道天主临在你当中呢？
首先我对以前所兴趣所追寻的事情突然间感觉到一点兴趣都没有，比如说开最好的车子，享受各种好的酒店或者是旅行追寻财富。 OK，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开始学习祈祷，在祈祷当中我开始能够体会到天主的临在。
是不是你觉得内心的那一份平安是用什么都不可以代替的那种感觉？
这种最深的感觉就是天主确实与我连在，不管我过去所做的事情对或者错，不管过去我离开天主，可是当我愿意静下心来祈祷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天主就在我的心中，我可以跟他讲话，我甚至可以跟他商量事情。当我困扰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就在我的身边照顾我。
那你跟他谈话，有没有听说他对你讲话呢？
在那个时候，我的经验还没有那么清楚，天主一句一句在跟我讲什么。可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宝贵就是天主确实是在我身边，这是对我一个最大最大的鼓励。
那但是你的生意所碰上的困难还有困扰其实一直在缠绕着你，那你怎么样同时也感觉到天主的支持？因为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比方说你今天破产了或是没有钱了，这是实际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在这个好像很冲突的关头能够掌握着天主与你那份的关心？
我举一个例子，当判决下来，法院判决要我赔偿对方所有的损失，几乎要把我整个公司赔进去都不够。这个时候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三更半夜就在房间里面祈祷，问主耶稣到底我要怎么办。因为律师已经告诉我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宣告破产，第二个找各种不动产来抵押这个判决。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意也许还能够继续做下去。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碰到一个非常之严峻的考验，就是说是或是死路一条啊，赔偿所有的钱，或是自己连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就不够。第二呢，还可以就是做一点点的生意，但是远远的比不上从前，而且可能也是名誉上啊，这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你那天晚上啊，你刚才说跟主耶稣谈话，好，那各位朋友，究竟那天晚上主耶稣有没有给张中原弟兄回应什么，使他更有力量的继续走出这个困境呢？我欢迎大家下次再收听这个踏上天上路。如果大家觉得张弟兄的分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与鼓励的话，我欢迎大家下次再继续听他的分享，还有我们这个
寻找天象的故事第三集。
黑暗中， 卑微的戒指啊，悄悄埋在我心中。如何来判断天亮的阳台？祝